看这个四十四页，知三乘道者，是成就菩萨所求之方便，此乃慈氏所说也。啊，弥勒菩萨说，三乘道是成就菩萨所求之方便。啊，所以必须要借由不断的从各种修行的道品啊，来成就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菩萨道。那这个在我们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现象会出来。你一旦从一个门深入以后啊，你会有一种观察，就是会有一种体会啊，就是我们所观察的东西原来是一个连接一个，一个连接一个啊，就好像说我们观察呼吸，到最后看到色跟心，是不是？那我们不是在阿那波那里面有讲说，哎，我们当我们禅定的时候，慢慢得定，有一种起心，起心里面配合着呼吸，如是观起心，如是呼吸啊。也就是说，其实，在这样的合相变成你所观察的，那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越深入的时候，你发觉很多东西变成没办法决然切开，没办法决然切开，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假如你如法修的话，啊，所以即便我们现在常有的现象是怎么样？当我们要说一个法的时候啊，会有无限的法出来。应该它也会在你的思考问题的习惯性里面会显现出来。就说你在回答问题，可能有一定的方式在回答，可是严格来讲，你在思考问题、在回应问题的时候啊，你的思考是一种，动态的。你没有像一般我们在回答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答案、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答案，不应该是这样。正常上不会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你刚讲完，现在如果同样问题再问，你大概不会讲同样的东西，因为缘起相不大一样。就你自身所观察或是现前因缘所不一样，你会发觉很难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观察、同样的回答。甚至这是我常提的一个自己的一些感受啊。有时候在回答问题，你就觉得你的答案不对。这为什么不对？因为也不叫不对了，不应该讲不对，就是不圆满。因为你所讲的只是回答一个面向而已，你会一种很清楚，你会很清楚你讲的不究竟，你最多不得不因现前因缘时间的关系、对象的关系，取最直接最有效的那一部分讲。当然这随个人的智慧观察不一样啊。有时候比如说你问问题，为什么你有时候问问题不能回答问题？问问题为什么不会回答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在问题里面。你们知不知道？有些时候问问题的问题不在问题里面，那个问问题的问题是在其他的问题里面，所以有时候回答问题不回答那个问题，是回答其他的问题。事实是如此啊，有时候不是人家问问题你就回答问题，那缘起不同。同样这个人问这个问题，同样问这个问题，不要以为问题就只有那个问题。这个问题还牵扯到这个人的问题，所以回答会不一样。那还有你现前观的不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那你也知道说，其实没办法讲尽。这也是我们常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就是要讲法，一定这时候必须要随观，观什么几个方便这样。你而且你有时候会有一种如果身体比较累的时候，会有种现象，就是说不哪里，因为你发觉要讲了好多，说不上来，那情况， 好，我要从这里，因为你的思考是很快就会有思考面是一个各面的相会出来，可是你发觉要样样讲变成很大会周章，而且就是必须要一个一个讲，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发觉说，原来我们有时候会有点退菩萨心，因为劳累不想走，因为你发觉有时候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现在问一个问题，这种现象在我自己自身身心上有观察到，什么现象？因为我们习惯这样说，或是说我们针对某些已经比较有一个程度以上，我讲我不用挂碍啊，如果我在讲的时候突然他不懂，我变成必须要降下来，那降下来我必须要从最基本的开始谈，又开始谈。林花姐说，从我现在要开始入手的地方竟然距离还那么远，那未来让他知道我必须在整个拉下来再跟他谈，那这样谈下来再谈到这个地方，哦，你想到，因为我们一看到啊，他怎么会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这中间有很多过程他没有。这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你必须要再起个心，要有这种认定，不能取差别想，不能说讲高的是对，讲低的是不对，或是你不重视，所以连这个心你都要看到。你要不厌其烦，而且你要知道很多道理，很多因缘的升起不是你这么简单所看的，所以你变成就是说，即便是初学者的简单问题都是要一一恭敬，事实是如此，因为你也不知道他的未来因缘是什么，你不能轻易轻慢他。可是你，所以你这里你会看到你自己，因为你看到很多东西同时现前做了很多的时候，你变成在这么多你想到的东西为他开了一个次第，其实那是要动力的，因为我们还不自在，我们必须要在思考安排，在极短时间里面做一些说怎么样来那个。同时有时候我们在施设佛法的时候，还有，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犯的过失。这个看个人根性啊。像我就比较急，我比较急。那有急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种想说，让你知道。其实有些东西不必然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你必须要，因为你会很快看到他的问题，马上又解另外一个问题。那他自己有时候对方并不一定知道他的问题，可是你可能有时候会事先知道他的问题，所以在他还没陈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急着为他讲下一步问题的答案，你满载的共享，因为你知道他的问题其实是在背后这个问题，可是他连自己问题都不清楚，所以他在讲问题的时候，你往往不应他这个问题，而直接跳到下面那个问题，他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因为你知道其实问题不在这个，问题在后面那个，那为什么你要这样跳跃？因为你自我身心的关照不够强，这个就不要再，自己要清楚。所以即便在做一切弘化工作或是怎样，你必须也同时观察你的起心动念，你必须随时观察这里面隐藏了哪些过失，因为这个也就是你要修的东西。我说你如果没这种心，到最后你会结很多过失哦，是有功也有过。那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人，其实他因为他现前的很多因缘，他是同时展现出来的。所以菩萨在修学的时候，他会为了要他为什么会显现这个？这个就是说你在广学、你在深入学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东西不是单一存在。正因为你的知见是建立在缘起的知见上，你所做的不管是在思维事情，乃至你应用出来，都是用这种观念的。所以我才会在政治立场一直要求说，大家在建立知见上也必须要能用的知见，就是说包括你现在在应对事情，包括你在看什么事情，你是把你所学的知见是用上来的东西，你在思维世间事、思维出世间事也都是用这样的观念来的。 如果你的知见学完了，佛法听完了，可是你在看事情没有用上来，这个知见是空的。所以我要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这里面讲一切它是三正道都是，因为它无法切割，它只有是善巧差别安立而已。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东西是连在一块，连在一块，连在一块。正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法生一个法，一个生一个法，所以你在思考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一个，都一样的态度是，它是一样，它没办法去，它不用去勉强，它会。但随个人的体会会有不同的因缘，看得更深细或者怎么样。不过照理讲，既然你认为，因为佛法不是一个宗教上的一个知识认知或是命令，它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应用的智慧，所以当你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应该来讲你就会应用上来。如果你发现你用不上来，可见你在这个知见上认知还不足，所以你不会用它，你不会用它就是有问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当然知见建立的时候，对很多的东西是自然判断，而不是另求一个另外再去还要再用什么方法来推敲啊，或者别人来跟你提醒啊。当然还是有这些，不过其实绝大部分的东西你应该要慢慢记住，你会自然认知不合法啊，不合法，不用再解不一定要老是找什么根据这样。所以有时候你的观察不够细腻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怪怪哦，我没办法直接说你有问题，可是我觉得不顺，你会有这种感觉。那只有在让你静下来，你就知道哦，原来他这种知见升起是依什么因缘是不当的，所以你那个直觉的感觉会越来越强，照正常是这样，会应该是。所以我们在讲说在未来修学的时候，你也必须要依着经教做自我知见的检证。所以我刚才不是讲菩萨戒有没有生根，你必须要去检证嘛。那没有的你就不要以为你有，所以你就觉得有过失，也就是说在菩萨戒上不存，不存，不存就作用就有了。所以你的知见有过失，你就要是那个。所以在很多地方只要你一谈，大概就知道说你这个知见的升起是依着什么样的认定，所有的这个知见存不存，其实很多地方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就是很快就可以看出来。好，这个是要知道三圣是这样，在认知上是这样，所以你不会坏任何一个法。再过来，于大乘道中有共不共二种，共则即声闻三藏事，不共则唯求自一生极尽之意乐，即不共自罪等事啊，就是说大乘啊，大乘道中有共不共两种，那其中就声闻三藏也是大乘所设。这个昨天我们有讲，《大智论》里面讲，一切皆是摩诃眼，一切都摩诃眼。所以我们不是经常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以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他有没有讲具体内容？他有没有讲具体事情才叫菩萨的发心？没有啊，只要任何世间事，你以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皆是摩诃眼，这样知道吗？所以说无章法，所以有个地方啊，这是我已经听人家讲好多次了。我一般如果举一个不当相，我尽量不要讲具体名称，因为我不想生一些其他的思维，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误会它，不过就是方便举个例。那有一个地方他强调的是修行，就是说他们不积极鼓励往生极乐，我不认为这样说啊，不认为这样说。那这个地方有一些法师，他们有时候也顺着经教来谈无常苦空，结果一上去讲下来马上就被人家骂了。为什么？他说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那种无常苦空的，我们讲是重视现实的人间的，如果从人间的自然这样的行里面成就，所以我们谈的是如何菩萨的欢喜心的，那不谈无常苦空。 所以我这已经听几次了，就在同样一个地方一个团体，当他的一些弟子上去讲这些的时候，下面很多人就认为马上批判我们，这不符合我们这个道场的思想，这样讲这无常苦空违反了我们这里的主要思想。我就说那你被拿捏，这不应该的，无常苦空哪碍到你，无常苦空是现实人生问题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就连起码之见都没有。我们很庆幸我们没有学那么多年，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他们那种过失了，我们 走到这里，我们就没有那个过失了，不要再轻易讲，是不是？所以今天即使我为众生讲无常苦空，因为我讲无常苦空是以菩提心相应，以大悲为上首，以无所得为方便，这就是摩诃眼。因为所以我一直在讲啊，人间佛教是什么，人间佛教是什么，人间佛教以我的看法，人间佛教就无证佛教，因为人有很多类，所以导师讲人间佛教的最大价值是什么，把修行人的眼光从虚无缥缈的地方拉回脚跟处，最大价值。至于硬要在人间佛教把它约定成某一个狭隘的点，错，因为人有种种类，有些人适合修声闻法，有些人适合修人间法，有些人就适合修菩萨法，而在跟人相处当中还有鬼神道，还有畜生道，这都跟人有关，有的人就以他为发慈悲心修行方法的一个对象。所以人间佛教是什么，就五乘嘛，因为佛陀当初讲的就是人间佛教。所以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啊，某一些地方强调人间佛教，又走到一直要讲人间，就变成了世俗化，把人间佛教的美意啊庸俗化。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啊，一大票不是在台湾，一大票的出家人去修企业管理，100多位，哎，这个假如有注意新闻的话，你会看到。100多位去读那个什么，哎，就是，哎，就是，哎哎哎，我不是是哎，那个硕士版那个有些叫做什么？哎，对对对对，啊，这个我久没用了，我忘了，就是这样 ，MBA， 读那个有没有坏？我没有说不好，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纯粹是为了要另外一个作用，你如果定位很清楚，我不反对，可是我不认为你真的那么清楚。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大家都有一套理论，那我只有简单一句话，你染不染污。所以有一次我在日本，那时候我在日本刚好学校要兼学啊，我就进去兼学，因为我以前在大学已经兼学兼习惯了，最近没有，最近没机会，以前兼学就是每年再兼个4-5次这样啊，所以只要看到兼学有一种习惯性养成就会去兼。那时候在兼的时候刚好有一个韩国的出家在我后面，他那时候穿便服，因为日本很多出家人根本跟在家差不多嘛，好，他们的一问题啊，他就问我说，你我们这样的这样穿这样在台湾怎么样？我说，我讲实话，我们没办法接受。他说，那日本就认为说这样穿这样哈、哦，以这种更能深入众生啊。我们也起居生殖，那不是更深入众生的环境里面吗？我说也可以哦，难不难？你不要讲那么多理论，我问你，当你在世俗环境里面，你难不难？这个不用你不要回答我，你有没有难？用这个去检测自己，你难污你就会讲这个理由，你犯了两重过失了、啊。那欺狂众生，明明自己染污已经过了，又要欺狂众生，这何必解说？我说这个答案你自己去想，不要为了要成就自己的欲望，然后讲这么多的理论。那你果真的能出污泥而不染，就像那个安世高还是鸠摩罗什啊？我老是在讲这个，就忘了名字，我这故事知道，名字一直忘。 鸠摩罗什啊，以后下次反正没关系，下次反正问你们都知道，因为他能吞针嘛，对不对？很多人要跟他学说，哎呀，师傅你也可以结婚了、啊，他说可以啊，你要也可以啊，你就把针吞了，不没事就吞吧。就这个就染污不染污，你何必就这样欺狂这些，是不是？所以现在你有很多东西就产生这种问题。那我们今天在谈到佛教的东西啊，也必须要很务实、很务实来检证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认为强调人间佛教、人生佛教，这都对，因为最主要是那一个动念、那个念头，从于很远的虚无缥缈的、不能务实的那个角度，转为在眼前修行，由我人为中心所缘的一切境，都是我作为佛弟子所该修者。没有何可以隔离的，所以不拒绝任何法。所以一个宽广的真正的人间佛教，就是很务实的了解众生有种种根性，我随顺众生，以菩提心、以菩萨的心成就它，这就是人间佛教的真精神。就是我，这是我个人看法，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解读，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如果非得因为我讲到所谓的人的以把佛法达到人间以后啊，就会得无常苦空不能谈，那有一类的那种声闻根性的人，你是不是要不要度他？那声闻根性的不是人，不然他是什么？所以有偏了、啊、所以后来就讲出这种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待佛法里面问题，都不在于法的问题，根本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不是？那你说无常苦空菩萨不说，那五普贤菩萨为什么要讲说但念无常真无妄义，不是吗？是的。所以四念处的修法，这个妙净长老不是也特别讲四念处吗？他也强调、在妙净长老他一直强调未来汉传佛教如何以四念处来对他的、实际修行的、东西把它丰富再恢复，他一直在强调四念处。可是他依的是什么？菩萨经呢？四念处声闻法，那就菩萨法，这完全没问题的，完全没问题。所以站在这个立场，我们就可以知道有这样的共不共，有这样的差异。那我们为了要利益众生，有这种差别啊。可是实际上，你要知道啊，只要你了解差异，它可以摄受啊。不共的是什么？声闻法比较偏向的求自一生起清之意的这一点啊，菩萨没有。嘿，哇，该不共的，我跟你讲，你要求治疗，我不是。好，你讲的不共自戒哦，我们菩萨戒还有饶益有情摄善法戒，在戒法上的要求会不一样，为什么？开眼不同。所以我们在菩萨戒有菩萨戒有几种版本，对不对？好、哦，幻王菩萨戒，还有啊，一切菩萨戒，还有什么？地持，对不对？应该是地持戒。那这里面有讲宽松不大一样。那讲到极宽的时候，连声闻最重的戒都变成恶作而已、哦、所以我们有时候，那有一次妙净长老到无眼为他们讲菩萨戒的时候，在挑，就挑，讲幻王戒，有的地方讲得很紧，那有的讲得很宽，那为宽的怕说有的人就误解，那如果太紧了，有的人就放不了心，所以那时候就挑一个中间的。一种版本来讲啊，弟子吧，哎，弟子菩萨戒。所以菩萨戒，他在因为他的动机，他不是戒松哦，其实菩萨戒是更难止哦，菩萨戒更难止哦，只是因为他的重点不同，所以其实严格的菩萨戒必然会设置什么声闻戒，会设置声闻戒。所以他因为重点不同，所以在菩萨戒里面以这种坏慈悲心、坏菩提心为根本戒，重点不大一样。那这个有差别，那 你一个治疗不治疗，这个有差别。否则的话，你所修的法我都摄受。再过来，故事活着过无不敌，挥锦断一分，得无不圆，挥锦成七品。就成佛来讲，他成就了，他是彻底清净，成就的功德是彻底圆满。上士发心啊，自求佛国，当灭一切恶及一切善，故于称一切断正功德，皆为大乘道中所摄，是故上士皆当修学。这个是，所以说大乘叫体大、向大、用大。对，那我们现在经常有的人啊，大乘挥佛说，啥佛？这也是我在很多地方一直在强调的。导师在讲大乘是不是佛说的时候，是从理上会通，就是说大乘的理啊、跟阿含在理上相同，所以是以理这一方面建立大乘是佛说。可是我比较不但是理通，还超越，尤其不但只是在大悲，连智慧都不同，观的也不一样。所以你看到、声闻讲的有苦集灭道，到了中观里面谈得上无苦集灭道，般若经讲无苦集灭道，那请问无中论里面讲无苦集灭道，有的人就会产生惶恐了。可是你要知道，龙树菩萨讲中论的无苦集灭道，其实是在安利苦集灭道的，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哦。反而站在般若之见，才能如其所如的承认苦集灭道呢。若不能从般若的立场来了解苦集灭道，苦就不成苦了，苦变成自性苦，自性苦跟修道没关了，也就是你再怎么修，苦就是苦了。那苦如果是苦的话，那怎么修也没用啊。正因为苦集灭道都不可得，才有苦集灭道，是不是？光所对佛教基本缘起之见，大乘所说啊，都比现前声闻法还更精细。它不但理通，还理超越，不但是只在理上，也是佛亲口所说。在我的认知，我绝对是这样信受的。所以我不是说因为后头大德才讲，所以才叫大乘。我在我的信心里面认为，从头至尾就是佛所说，佛所说。好，那佛所说的这个功德为什么要大乘？为什么它能容摄？为什么叫大乘？为什么它容摄诸法？你看，这容摄不是一个以为你用简单讲的容摄就容摄一切诸法。大乘为什么容摄诸法？因为他认为诸法无自性，他最后之所以可以容摄诸法，最主要他认为一切法本无自性，连大小乘都无自性，所以才叫大乘。是这样，如有有大大到可以有包着小乘，就是小乘在里面喵嘞喵嘞啊，大底我告高嘞啊嘞，那能叫大，你知道吧？你如果大跟小有自信见的话，那个大即使大用一个东西把小包在里面，小依然是小，大依然是大，大跟小还是隔开的。即便你把我包在里面，就好像你不然你吃这个铁蛋看看，你吃个蛋珠进去，虽然你的很大，把它吞进去照样不消化，是吧？所以你知道了吧？什么叫大？要么不从佛法的根本道理，既然谈大乘的话，你必然又要大小相对立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经教里面对大小乘之所以有所区别，那是因为佛陀菩萨在诱导众生舍小救大时候所起的方便，在你内心，在一个知见慢慢成熟的人，其实不能因为你是大乘而放小。你之所以要拣择小不就近，是因为眼前众生适合修大，知道吧？如果眼前众生适合修声闻法的话，拜托你不要讲大乘，你这时候要说解脱殊胜，你不要跨越他的因缘。其实你是骄阳败种了，不过你还是去修算了。你在讲什么？先骂完人再叫人家去修。我们的大圣经常骂人的声闻骄阳败种，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当初佛陀在说这个骄阳败种是应什么机？所以如果他只有一个三闻法叫骄阳败种不该修，那大圣也不圆融。所以你看啊，这里面你就必须要真实的了解佛法讲的大乘，因为大乘亦不可得，所以名之为大乘。就因为他广，他从他的知见一定从头到尾都一致的，所以他观声闻，声闻法也是因声闻的根量力的法而安立为叫小乘，声闻乘。其实当我赋予不同因缘内涵的时候，声闻乘就叫菩萨乘。所以他怎么会对立？因为他没可对立，所以从一开始一切法皆是平等平等。你必须要在信受一个法的时候，必须要从内心，你假如如实信受，我们不是讲一即一切吗？可是当你讲一切，你会跟人家讲一即一切，可是在讲大小乘的时候，这个不究竟，这个不能用，你就知道你的思考就又岔开了。你讲不能用，你不是方便说，而是实质执着真的这个东西不能用，可见你的知见就不是吗？就明明知道一即一切，那为什么又要取证分别？就是我们常产生的过失啊，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啊，为了成就一切功德啊，上士八心啊，自求佛果啊，他为了灭一切恶，集一切善。那从这一点啊，我希望大家，本来我们也这个道理也都知道，可是好像在现实做的时候有点距离。那我最近有一个想法哈，大家不妨参考。的确是尽量的哈，其实应该啦啊，就我们要尽量，也就是说还力道所及之处啊，还观察到的恶当下上，不要等。你要看到善，只要能做得来，欢喜去积极这个功德。尽力珍惜每一个刹那里面去恶修善，珍惜它，因为你未来能修多久不知道，所以不要再等那时候，随时随时小善大善什么善反正能修都修，因为有一种就当作有点南方的消费店，哎呀，这你也没有买一个东西啊，糖啊你没送回去啊，当然要不吃糖啊啦，买到这么多，你买10块没你就送回去，哦，你都很这个都会计较，可是我们在修功德的时候，那这个下次再修好了，你干脆在这里计较，那个地方不要计较。我的意思就是哦，更积极一点，积极到就像我们不是讲毗尼日用，毗尼日用不要当作一种耶稣，就像因为他就是戒禁身心戒禁，你要你就算一下做不来，不用你，只要你想到你就身心嘛，因为你乐积极一切福德，修一切善，用一个欢喜心，讲不好听，用点贪心也无妨啦。好，用点贪心也无妨啦。 为什么？现在怕的人不够积极，所以乐积极一切善，那很积极的去一些恶，随观随忏悔，随观随忏悔。我的意思就是转为更积极的迎上去，修行不要再等待。所以在一切境处，您观着啊，可修善，就乐于修。要有这种心情。我的意思就不要勉强，要有益乐心。修行菩萨道的益乐心，乐以修行菩萨道的益乐心，所以一切处不要一下子啊！我讲啊，有一只狗对你叫，你不要趴下来跟它叫，很高兴啊！你是人，不是狗啊！你不要，我跟你不说，它哎呀，叫让它叫啊！也就是说，世间人如何定位什么事情，有时候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想了，苦恼苦恼一下就算了。他骂他，会你几句，你就这样就好了，你不要趴下来了啊！你大不了假装丢个石头也可以的啦，那已经是老实讲已经过分了啦。那如果你还趴下去，他咬你一口，你还咬回去，都懂没有？那人不做要做畜生。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的观察随时养成的，世间事有些东西要随时，反呢不要浪费这时间。善积极，一切处找寻福田，一切处皆有福田，一切处都乐积极，一切福田，用这种心情。另外，而且这种益乐心，这不要是一种沉重的修行的包袱，而是一种欢喜心。我觉得这有时候这样一转啊，日子好过得很呀。如果他们那个念头一转，哎呀，我修我的啊。好难得我今年有这种观念，有这种机会，现在四肢健全还可以动，可以修啊，这也修，天天那什么长啊一斤两斤一条啊，很多东西我都乐意的，一斤两斤也可以这样哈，有这种心情，这就是菩萨修行，当灭一切恶，即一切善啊，故于称一切断正功德，在大乘中结界都是，为什么？因为因缘和合故。啊，那放在又积极在哪里？你不用理它，它就合合成一体，合合成一体清净体。它有时候升起对治力、对治烦恼力，有时候升起的真善功德力、顺善法，好、啊，那对治恶法，就经常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啊，因此上士啊，皆应该修学。这就讲说。这个是这个讲，其实在讲这道聚论是总摄一切法。那为什么要总摄一切王？那不需要啊。他就想说需要啊，因为诸经教是这样说的。那正因为需要，而道聚论又把三圣之法就把它总摄起来，所以道聚论值得我们作为依止。好，再过来，或为修密乘人，务须如此。知不应理，这样讲法是不恰当的。密乘虽不如波罗蜜多乘，以布施等以无量分别而修学，然以发菩提心修六度行，道之大体自所共同。很多就出这种问题了。这个包括我们汉传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很多这样的问题。像比如说我叫当下无念啊，当下无念就什么都解决了。那当下无念为什么不修？这也是我经常在拿来辩驳人的。出家在家都一样，所以我在家，我说出家在家都一样，为什么不出家？如果你说出家在家都一样，为什么要挑软的吃，硬的为什么不吃？不一样就不一样，明明做不来就不做不来，摸点嘛也要啊，不一样不一样，一样的话应该挑两边都可以，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我们经常说啊，我一念一切是无念，既然无念就一切都可以承担啊，不是吗？所以我经常在这种观法里面有讲到，就是万言放下。那一定会涉及到当下承担。如果光只是要万言放下而不能承担，所以承担不是把它挑起来执着上来， 因为万年放下，你不丢的是一个舍的心，本无一法，你丢个什么丢啦？既然无可丢，那不就是另外一个意义的承担吗？所以万年放下跟当下承担不会隔离的。所以当有人说一念无心，那一切处什么都放下，我就知道你断灭，是不是？所以说这一法成就，这一法成就，我只有主客差别，没有断绝任何一法，因为实无一法可断。对，所以密乘我们讲，因为显教的波罗蜜多乘哈，这个讲布施讲广哦，就六度万行一直广修，那都密乘啊，密乘它的修法就是更精粹的针对某一个地方，甚至用一种观想式的，或者是用怎么一种修行，它不直接在事项的修行上，也就是说它在很多的观行上，等于是取其更精髓的意思来做这样的观行。比如说假设我们讲布施，我们不是讲说当我们对现前一切东西取其布施的离体啊，你听懂我懂我意思吧？取其布施的真正离体来成就布施，而不是光只是在事项无穷尽的做，好吧？布施什么叫舍？取其对布施的离体的相应，来成就布施的功德，而不是零零碎碎的在布施。因为那种零零碎碎的布施，却又不能成就真正的舍心，这个布施未必成就。因为谈波罗蜜就是舍嘛，是，所以他强调的是如何成就其真正的离体，而不是在事，重点不在事。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全然将理事割离，理也不成理啊。如果你完全就空来观，而不言以色受想行识，此空不成空啊，是，这不可能，一定会有所缘。一定会在实际上在训练当中修行当中，它不可能是割离，它只有在修法上有一种拣择，差别轻重不同，不可能完全断绝，不可能完全断绝。所以为什么人家讲六度通融，六度可以互摄，六度虽互摄，既然你知道六度互摄，又何妨六度差别？你一定会这样想的。所以当修忍辱者，明知为人路，实无人路可得。所以因为他站住，他站在离体上，所以他能随顺修人路而不妨碍，不会妨碍的，不会当我接无所得的时候偏拒绝某一个法，不会有这种道理的，是不是？因为他会知道，就因为无一切法，所以有缘起差别。所谓的缘起差别，就有方便所立一切名相。什么名相？叫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因为有这种名相，有这种差别，众生有这种差别，既然你有差别，法门就差别。你有差别，我有差别，你没差别，我就没差别。你差别到哪里，就跟着差别到哪里。所以法门无量啊，一直转啊，不是吗？是啊，是。所以正常的在修密的人，现在很多人容易偏颇于这个地方。我只要念佛一句功德万德庄严，念佛一句万德庄严，那不轮不到你拿。为什么？因为你不具足他的对他的这个圣洁嘛，你对他不清楚。佛的万德庄严不一定你万德庄严。所以说虽有认知，也必须具体的具体事修因缘成就它。所以我们不否定一个佛号，一个万德庄严的圣号，可是你必须要具足的，你不能用口说的，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在一个念佛号的时候，为什么能 万德庄严？念佛为什么万德庄严？因为三民主义这样说，因为总统说的，谁说的？这跟谁说没关啊，你自己想啊。万德庄严，为什么佛号万德庄严？佛号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就一个表法，由这个法号里面所摄相通于佛的一切功德，那不叫万德。 所以问题是这个佛号所能含摄的佛的一切功德，看你通不通得了，对不对？以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当中能观得佛的一切功德，请问佛的功德在哪里？我不是已经讲过吗？从佛号阿弥陀佛当中的无自性显现一切的不空如来藏，那不是都是在功德在那里面，以及一切就在这个圣号当中不具足一切诸法平等的一切功德性都在里面。那问题也必须要你能体会它，所以说这一句能具足万德功庄严，否则的话以差别心以妄想心哪有多 哪可能万德，因为你现在的心是一啊二啊三啊，哪有万，最多不过四个字，对，这就是有时候讲会讲不必然具足。好，我们最最要看到这个注解里面有一句话，密乘以贪嗔为道用，然不能说如小乘人断贪嗔之共但贪嗔之共道为不虚邪。就是说密乘以贪嗔为道用，就是借着他来修，然后我们就说啊，既然他以他为用，那我们所以我们的贪嗔不要断，因为他的断句有时候解读一下留意一下，就是因为他是以贪嗔为道用，因此我们不要断贪嗔。他说不，这不对，不行不行，是借他用。然后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也就是在《无上瑜伽》里面有谈到属于双修，那这个双修的问题的确造成，尤其我们在我们的显教的立场是很难接受的。很难接受，可是后来密教有人说他只能观想不能实际，那我觉得连观想都必须要很注意很注意。所以有一次我在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就特意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像比如说无上瑜伽里面有谈到属于那个双修的问题啊，我说这个问题是怎么解读，因为的确造成很多人的疑惑。那达赖喇嘛就讲说，要修这个法的人，好像苹果、啊、掉下来，可以让它淋上去的那也可以修。就苹果掉下来，啊，远远的可以让它继续恢复上去，那个可以。否则的话，你就换戒。啊，这就是我以为我的我当做视线为当机咒，请教的话，这个后来我有人在网络上写大喊，这个问答竟然跑出来，因为我不知道有人跟我讲，我就看，有，我不晓得我这样讲竟然就留下来。其实，无上瑜伽在讲这个修法有他的理论，可是如果以他为最高标，最无上嘛，一个修行的一个指向，然后大家以后往这边修，这是有，这我以我来，我是保留的。啊，即便你因为这个应激的问题，所以在天台里面也有一种修法叫做圆恶修，这是圆顿时观里面的圆恶修，就是你很烦恼，烦恼到没一块好啊，烦恼得很彻底很圆满，没有善好修，这时候不得不知道圆恶修，因为你的整天就饿得满满的，要让你起个善念很难，习气太重，所以不得就放着沿着恶修，所以因此叫不欠修，就原恶修不欠修，所以姿态不同，就是说你把它放高和我把它放低，因为我放低我不鼓励，放高变成一个价值引导。那为什么你贪嗔为用？除非你有很高的知见做基础，就如刚才达赖喇嘛所说的这么强的定力，否则的话你就受用贪嗔嘛。那为什么贪嗔能受用？为什么贪嗔能修？因为一切法平等，何有一种贪不贪的对立？就是我们后来讲的生死即涅槃的说法嘛。哪有离开生死独谈涅槃的？ 那什么叫生死？贪嗔痴慢疑就是生死啊。就在生死贪嗔痴慢疑来谈涅槃，所以这个在知见上的认知是对，没问题的。问题在修的时候的应不应机，确实很大问题的。那你以此来引导见方，每个都掉下去，你有多少人有起这种定力，而就是产生的问题？这的确在台湾曾经有密教一直在推广这样的修法，因为公开讲都有，所以因此会产生很大的留有太多的理由借口。可是以我的立场，我倒反而比较接受智者大师所说的，这是因为不得不，因为最某一类众生烦恼极重者，只好因为他没有其他所缘了，就借着他的烦恼而修，可是不欠修，因为很多人会堕落。好，那他在缘恶修、缘善修、缘无尽修，他就是用缘顿止观啊，观什么？观恶不可得啊，观恶性不可得，观善性不可得。他观法一样，可是他为什么不欠修？他就是考虑到众生的根基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以那，因为他很明显是用贪嗔为盗用，其实严格来讲，真正的圆顿、真正的密证不必然只是贪嗔，因为他只是因为众生，你要知道一个人贪嗔心一直在升起的人，说要修究竟解脱法，显然不大符合道理。那我们应该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没有离开一切尽处，另外度修，贪处也观，不贪处也观，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你以佛法究竟义观一切法，贪处也不是，你不能在贪处另起一个心想要去掉，另起一个心已经起对立心。其实在贪处观贪心不可得，贪处就是所缘境。所以这当时的实境实成观里面有一个烦恼境嘛，要观烦恼境，在烦恼境现前的时候也照修啊。可是在既然修的时候就不受用贪啊，哪有故意受用贪啊在观啊，那受用的时候已经离开他了，那是互相矛盾的事情。所以根性高的人，他讲贪嗔是特别别用，就好像说天台里面讲性恶说的一个想法，哪有性，哪有恶善的，那为什么要讲性恶？这是为了彰显某一个特定意义而已的。所以讲贪嗔为盗用，不是故意要去增长贪嗔，而是以站在法的圆融处来讲，贪处也是圆融处，嗔处也是圆融处，善法是圆融处，恶法是圆融处，这是理体如是啊。所以一旦在修的时候，并不是纵容贪嗔，尤其如果你认为你的根性够高的话，不是纵容贪嗔，是不断绝，不割离。既然你的知见是圆融之见，怎么在修的时候又取差别想？是这样的。那有的人就认为说，哦，我既然贪嗔为盗用，那我就不用断贪嗔。没有啊，要啊。这些大德就是这么说的，所以我才说，如果具足了这些知见，再来谈这么殊胜的这种法门，这种特异的这样的法门，或许可许啊，可容许啊。可是如果没有那种知见，光一直在强调这种危险啊，极为危险。好，我们休息一下。Thank you.